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星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星沙牧师。今天我们要学领袖训练终极课程第22课，发掘栽培领袖。这一课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是上一课，就是21课的延续。在上一课我们主要是探讨一些关于训练领袖的重要性，最后我用摩西和约书亚的故事来警戒你，鼓励你，帮助你愿意做一个训练领袖的领袖。在今天这一课里面，我要教你怎样去物色，去发掘有潜能的领袖材料，我也要教你怎样去投资在他们的生命上，栽培他们，为下一代的教会来培养一批好素质的领导人。我觉得最近我们这几课好像都一直在挖宝藏一样的，都在发掘一些东西。我们谈到如何发掘你的属灵恩赐，也谈到如何发掘你的领导风格。今天我们又要发掘另外一样东西，但不像前几课所发掘的是领袖自己里面藏着的东西，今天是要到外面去寻找，去挖掘宝藏，发掘领袖。美国的总统候选人洛斯贝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罕有领袖会群聚在一起，你要一个一个去把他们找出来。是的，有领导能力和潜能的人大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他们很少会群聚在一起的，所以要去找出这些人还真不容易的。但是从正面和积极的方面来看，也并不是那么难。麦约翰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就是《领导力21法则》，书里面呢就提到一个磁铁法则。在这个磁铁法则里面呢，他讲到说，当一个领袖把自己的领导素质不断的提升的时候，就像一块强有力的磁铁一样，自然的会吸引一些有领导潜力的人来接近他，来跟从他，那么他就有机会从这些人的当中来物色，来筛选，来训练一些有好潜力的领袖出来。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够慧眼识英雄，把这些有潜能的领导人呢，把它辨认出来呢？我上一课已经有给了你一个点子，今天我要更详细的为你列出10个点子，让你可以从人群中来观察，来分辨出领袖的人才。有领袖潜质的人，第一，他们能够影响别人，这是做领袖必须要有的条件。我们要留意观察他们影响哪些人，多少人，以及他们在什么情况之下影响别人。当我们在寻找有领导潜能者的时候，要先观察他们，甚至那些年纪还很轻的小领袖们，还没有把领导潜力发展出来，但是却有那股成长发展的那种热忱，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已经开始在影响别人了。你只要走进校园的游乐场，观看8岁的小孩子他们下课玩耍的时候，你立刻就能够发现其中有一些已经开始有影响力了，你也可以观察到他的潜力。有人说，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领袖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看他走路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人在后面跟着他走。这句话还真有一点学问。是的，当你看到一小群的小孩在一起玩的时候，不难看出哪一个是在带头，哪些人是在跟从的。第二， 有领袖潜质的人，他们会向过程挑战。有潜能的领导者会在很多很多的处理事情的程序上提出诸多的问题来挑战。你会观察到他们力求进步，乐意于改善，喜见成绩。在停滞不前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忐忑不安。他们通常都精力充沛，做事有热忱，并且发问频频，对问题紧追不放。他们对标准答案不感兴趣，对传统和常规发出挑战。这是第二个潜质。第三个潜质呢，是被意向驱使。有领导潜力的人有远见，他们的梦想比一般的人大，会令人振奋，有时候讲起来好像在发白日梦一样，有点异想天开，与现实有明显的差距。这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一团热切的火，对现实不满意，要去实践他们的梦想，他们想要做出一番不同凡响的大事。第四个潜质呢，是他们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有些人有超人的聪明智慧，一脑子的伟大理想，但是与人相处格格不入，这种人很适合做思想家，但是不见得是好领袖。好的领袖不难观察得出来，他们对人际关系有突出的技巧，他们善于与人相处。麦约翰常说，人如果无法与你相处，就不会与你同行。这句话是很不错的。人们很少愿意跟从一个孤僻寡言缺乏人际关系的领袖，除非能得到多人的支持，否则一个领袖的成功不能持久的。凡是具有领导潜质的人，都会领悟到人的价值，并能够努力与人建立关系。此外，不好的态度也是一项摧毁领袖的主要因素。恶劣的态度会使人远离你，更不用说要跟从你。缺乏纪律也是会摧毁领导，这些我们都不难观察出来。所以当你在寻找有潜力的领导者的时候，就要去找那些善与人相处的人，态度良好的人，守纪律的人。要注意的是，人际关系差、态度不好、不守纪律的人当中，有些是办事能力很强的，但是他们不是好领袖的材料。第五，他们能够抵受压力。领袖的价值在于他们有超人的毅力和耐力，能够临危不扰。你会发现有潜质做领袖的人，可以在压力之下仍然挥洒自如。在找领袖材料的时候，就要去找那些处在压力之下仍然能够照常工作的人。他们有不屈不挠的特性，就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之下仍然不会放弃，坚守岗位，一力不移。他们敢于冒险，不求平安无事，也不求安然度过，而勇于承担责任，愿意尝试去做几乎没有把握的事。当你在寻找有潜力领袖的时候呢，就应该真正的投资在这种人的身上。他们不怕与大困难搏斗，更不会向大困难低头。有时候我们还会责怪他们太过固执，其实只要不是顽梗而不知通权达变，这种人多半是择善固执，选择好的正确的事去做，而坚持不变，是值得发展栽培的好材料。第六，他们善于解决问题。从一个领袖能否处理重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判断他的能力有多少。一般人都惯于只选择自己能应付的问题，相反的，有领导潜力的人喜欢迎向困难和挑战，他们不怕与巨人来争斗，和大的事情来决战。下一课我们会谈到巨人杀手的伟大领袖，他们都是属于这种人。他们从来不求平安度日的，而总是过了一道难关又跳进另一道难关，这些都是你在有潜力领导者的身上可以找到的。第七个潜质，他们有效的 与人沟通。有领袖才能的人善于沟通，他们与别人沟通的时候能够引导别人有不同的思考、感受和行动。他们知道如何有效地来传递自己的理想和意向，他们用他们的谈吐、行为、举止来让人信服，来影响，来激励别人参与达成他的理想和他的意向。第八个潜质，充满自信。具有潜力做领袖的人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并且希望证明给人看。他们对自己有十足的把握，也拥有十足的干劲。基本上他们会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的帮助去面对困难。他愿意去和任何挑战来搏斗到底。那种态度、那种把握、那种自信，对有潜力的领导者是很重要的。第九，积极的态度。领导不在乎地位，乃在乎态度。具有潜质做领袖的人，有积极正面坚持却又是谦虚的心态。他们有不屈不挠的积极态度，有那种能够挽回颓势的能力，有那种能够坚持到底的能力，精神奕奕，心情开朗，哪怕经历挫折甚至失败，仍然能够挽回颓势。麦约翰在他的《转败为胜》这本书里面呢，写得淋漓尽致。他提醒我们，有时候难免犯错，我们都有失败的那个瞬间。从面对失败所抱的态度，就能看出有领导潜力的人才。他们不怕失败，从不逃跑，敢于继续来尝试困难的事，把失败当为学习、成长、更强壮的良机。最好的例子就是圣经里的约瑟，我们都知道他如何从一个困境谷底过到另一个困境谷底，从失去一件财衣，就是在创世纪七章二十三节，到失去另一件衣裳，在三十九章十二节，最后穿上了一件细麻衣，是在四十一章四十二节。但是他从没有失去他的个性，从来就没有失去他的信实，从来没有失去他的焦点，从来没有失去他对神的委身。最后他为除尊贵，所以约瑟身上就展现出最美好的积极正面的态度。第十，按国效做检讨。当然有潜力的领导者还是必须由其成果来评估。有潜力的领导者说，不要依我目前的位置来评估我，因为领导力不是由地位来评估。目前我可能还处在很低的地位，但是请看我是否能把给我的任务达成来评估我。请按照我工作的果效给我更大的机会和挑战。这些都是可以从有领导潜力的人身上找到的素质。那我们可以从大卫的生命看到那种工作果效的成长。他从牧羊斗大熊和狮子，到击败哥利亚，最后做到全民族的王。我们在寻找有潜在能力领导者的时候，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些已经从小事上就得到某些程度的成果，尽管可能是一些微小的任务，但是他们已经站在他们的地位上得到了成果，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那就是一个在神国事工上留了痕迹有潜力的人。培育领袖之前必须要问自己一些问题，这些事对你自己会有很大的益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生命是否值得别人来学习效法？第二，我愿不愿意为他人而付上代价，甚至付出生命的精髓？第三，我愿不愿意将自己的强项来传递给别人？第四个问题，我拣选的人有什么潜在的素质？第五个问题，我们两个人在个性和使命上是否配合？第六，这位准领袖现在正在影响什么类型的人？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生命里要有一连串强烈的意愿，就是要有投资在他人身上的意愿，有把自己所学到的传承给他人的这种意愿。 观察他人权利的意愿，也有与他人相连接的意愿。一旦你要跟一位年轻的准领袖来开始一个漫长的师徒关系的旅程，那你就必须跟他一同走完这个旅程。所以当你要投身走上这个旅程去服侍他人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问题要先考虑，要自己问自己。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要怎么来创造一个孕育好领袖的环境。当你在训练准领袖的时候，要如何为他创造一个适合并能够促进对方成长的好环境？下面是我的建议。第一，领袖要自己成为改变环境的媒介。第二，领袖要成为准领袖的楷模和榜样。第三，要聚焦在准领袖的潜力上去发展他的潜能。第四，要聚焦在准领袖的需要和欲望上去发展他。第五，从准领袖的身上发掘他的优秀的素质。第六，重视生产力和工作果效过于职位和头衔。第七，要提供对方成长的机会和平台。第八，要运用意向导向的领导模式。第九，要培养做大事的心态。第十，要制定鼓励和奖励的规范。所以要注意上面这十个要点，好好的建立一个孕育好领袖的一个环境。最后我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培育领袖的七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步骤，选用贤才。上面我们已经谈过要怎样发掘物色领袖材料加以训练。在这里我再补充一下，在拣选人加以栽培时，最好能选择具备两个条件的人选。第一个条件，对方是如饥似渴地追求成长的人，也是渴望产生果效的人。当你按照我的期望去训练25个人的时候，应该去寻找那些有渴望成长的人，他们不需要你从后面不断地去推、去催促、去勉强他学习，而自己有强烈的学习成长的热忱。自动自发性强的人比较好训练，因为他会主动地激发自己去做应该做的事，并且还会比你更急着要成长、要进步。圣经里最好的例子是以利沙。当以利亚选召他的时候，他是一个耕田的农夫。列王记上19:21说，以利沙就用套牛的器具来当火柴，来烧牛肉给村民吃，把干活的工具都烧掉，表示他坚决的要跟随以利亚，永远不再做农夫。第二，当以利沙知道耶和华要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他就死跟着以利亚不放。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他跟从老师是跟得那么紧。第三，最后以利亚要升天之前问他要求什么，以利沙竟然大胆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啊，你看这么如饥如渴的要追求得着成长。弟兄姊妹，如果你找到这么渴慕跟从你学习的人，包你很快就能成功的复制一个你甚至比你更强的领袖出来。第二个条件，有良好的属灵素质和领导潜力的人选。这种人有良好的潜质去产生果效。训练有潜质的人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果效。圣经里最好的例子是约书亚。民数记27:18，耶和华告诉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换句话说，耶和华亲自见证约书亚是一个有良好的属灵生命的人。就像法老王对臣仆见证约瑟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我们岂能找得着呢？不错，有良好属灵生命和气质的人不好找，但是并不是没有。第二，约书亚也是很有领导潜力的人。当他很年轻的时候，摩西发觉他，就让他独当一面的去挑选战士，成立军队，准备应战， 你要知道，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的战役，这些人从来没有军队，从来没有打仗的经验，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也没有带任何的兵器出来。我不知道他们这第一战是怎么打的，但是他们却打了一场胜仗，把亚玛力人完全的消灭掉。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但是年轻的军长耶稣亚的功劳也是不可忽略的，他是一个有领导前职的人选。这是第一个步骤，要选用贤才。第二个步骤，要适当的来挑战他们。有前职当领袖的人应该接受挑战，而非单单的接受教导。你要挑战那25个受你训练的人委身在长远的目标上，除非他们都愿意委身，愿意竭尽所能，愿意长久不断的成长，愿意投下时间去学习去应用，否则你对他们的培训将会浪费时间。你应该不断的给他们挑战，这些挑战应该是个人性，可达到可量度是重要的。要评估一个人的潜质，一定要看他竭尽所能的表现，然后你要他们按照你给他们的挑战方式再去挑战他们要培训的人。要真正的委身，愿意受教，愿意学习，愿意成长，并愿意再投资在他人身上的人。我很敬佩我的神学院的一位讲道学的教授，他真会挑战学生，常常用挑战来帮助学生成长。我记得上他的课的第一次考试，每一个学生都要在班上讲道，那当然我也用很多时间去准备，然后就上去讲道了。想不到那一次他给我的分数低到我的自尊心都受到伤害，我很伤心的到他的办公室找他，我问他这个分数是不是表示我没有讲道的恩赐。他笑着对我说，这分数只表示我对你的表现不满意，我知道你有讲道的潜力，但是你没有下够功夫去发挥。所以他就用很多的时间去批改我的讲章，写了很多改进的意见，我认真的接受他的挑战去改进，在第二次讲道的时候就很显著的进步，他给我很高的分数来奖励我。但是他在批改我的讲章的时候仍然提出了更多的挑战，表示还有很多改进的余地。我努力一次再一次的接受挑战，直到毕业前最后一次讲道考试，当我讲完道之后，他就兴奋的跑来向我恭喜，真是一个会挑战学生的老师。第三个步骤，慷慨的投资在他们身上。如果你慷慨地将你所能够得到的所有的资源都拿出来，投在你所训练的准领袖身上，他们会很受用的。这些资源可以是从你自己的生命或是你的知识里面分享出去给他的，比如说你对圣经的领悟，你的心路历程，你过去失败的见证，你提供给他的意见和辅导，也可以是你看过的书刊杂志、培训资料、信息讲义、录音带、光碟、电子档等等，全心全力的去给他训练，训练再训练。如果我们能够像那些训练奥运会的运动员的那些教练那么认真用心，把自己所有的所会的都倾注在受训的运动员身上，甚至连自己不会的都要刻意的去学，去追求成长，还要经常去参加各种专题讲座或研讨会，吸收更多更新更好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慷慨地投资在准领袖的身上，这样才能让他们不断地成长。第四，让他们在旁观察你如何领导。人最容易从实例中来学习，在你希望他们学习的事上，最好让他们看到你的榜样。你要在处事为人、做策划、做决定和定意向的方面成为准领袖的榜样，就如主耶稣一样，他要门徒做事之前都会先做给他们看，他先带他们到处传福音，然后才差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他要教门徒彼此服侍的功课，就先为他们洗脚，然后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 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是的，这也是我们训练准领袖的原则，让他们在旁观察我们如何领导。一个很管用的方法，就是照麦约翰常常对领袖所讲的，他说，每一次出去做事，绝对不要自己一个人走，总是要带着一个人与你同工，这样他不但可以跟你一起服侍，也可以跟你一起成长。第五个步骤，发掘他们的长处，经常鼓励他们。请记得，这些准领袖不见得都跟你有同样的恩赐，在17-18课里面，你已经学到了怎样发掘属灵恩赐，所以你要花一点时间去观察，去找出神给他们的恩赐，拿出那份你上次做过的发掘属灵恩赐的工具，让他们测验，找出他们的恩赐，然后鼓励他们以这些恩赐来运用，来领导，并给他们一些赞许和肯定。要知道，鼓励是心灵的氧气，是很受用的。我认为帮助准领袖发掘他们的属灵恩赐是极其重要的，找到他们的长处和优点，把他们放在正确的角色和位置上，让他们有适当的平台，尽量去发挥各自的长处、优点和才华，使他可以如虎添翼地发挥到他们潜力的极限。第六个步骤，赋予责任和授权给他们。准领袖要逐渐地成长到能肩负责任，而不只是听命于你，你应该逐步赋予他们责任，也授权给他们，让他们有相对的潜力去承担自己的责任。当你在参加接力赛跑的时候，在交棒的那一刻，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刻，有些时候棒子不小心掉了下来，你就失去了时机，你必须停下来捡起棒子重新来过。但是为着最后的胜利，你仍然需要交棒出去，要尽量让他们接触到事工，给他们做事工的能力，不可丢给他们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或是一些无聊的事。如果你要给他们任何的工作，一定先要培训启发他们，给他们训练，给他们所需要的资源，然后正式授权给他们，为了得胜而建立他们，他们才会是得胜的人。最后一个步骤，定期与他们做检讨，要经常和定期的审核准领袖的进度，了解他们的困难，知道他们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错的要帮他们纠正。你可以运用以下几个准则去衡量他们的成长进度。第一个准则，他们所做的是否与你对他们的期望相符。第二，他们学到了些什么，他们能否边做边学。第三，他们的人际关系有没有成长，与人相处的怎么样。第四，他们是否做好准备接受下一步的新挑战。当门徒被差派出去传福音回来之后，耶稣马上召集他们，让他们汇报工作，加以检讨。当他发现门徒的工作观念有偏差的时候，他就即刻纠正他们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是我们训练准领袖要注意的，不但要鼓励，也要检讨改正。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愿神祝福你，我是李兴尚牧师。